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1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的晚上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对重新开放美国经济的成本进行权衡；美国国会议员称，如果中国不配合国际调查新冠病毒爆发的始末，将推出制裁法案；美国国务院呼吁谭德赛有权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说，特种部队将在大国竞争中发挥独特作用。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中国表示将允许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包括大麦和蓝莓。就在几天前，中国宣布将对澳大利亚大麦加征高额关税，并暂停进口该国主要牛肉出口商的产品。中国海关总署周四在官网上发布了这一公告，公告说，根据相关法律，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允许符合相关要求的美国大麦进口。中国做出这个决定有两个背景，一是美中双方贸易代表上周五刚刚通话，就1月份签署的双边阶段性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进行审查。根据这个协定，中国承诺要在2年内额外购买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尽管协定执行情况落后于计划，但中方表示会继续落实协议的内容。再一个背景就是中国与澳大利亚在调查新冠病毒源头问题上的争论。澳方提出倡议，要求就病毒源头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而中方对此极为恼怒。中国驻澳大使程敬业威胁说，如果澳方不停止这一行动，就会产生经济后果，其中会涉及牛肉、大麦、红牛等。而就在2天前，中方通知澳大利亚，中国准备向澳大利亚大麦加征80%的高额关税，并以质量不达标为由，把澳大利亚4家主要牛肉出口商列入黑名单，停止进口他们的牛肉产品。南华早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的这个行动具有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可以报复澳大利亚推动病毒源头调查，又可以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数量，减轻来自美国的压力。澳大利亚表示，从中国基因组学研发机构华大基因订购1000万个病毒试验盒，不会带来病人隐私泄露的风险。研究人员希望在这个由美国公司主导的生物技术市场上，能够给价格竞争提供更大空间。澳方跟中国达成这一采购协议的同时，两国关系因澳方提出要对病毒源头进行国际调查而陷入紧张。中国认为国际调查是美国主导的用甩锅中国的一个图谋。华大基因是世界最大的基因学组研究机构，它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实验室，并希望扩大其在基因测序方面的业务。华大基因在中国国内的业务也令人关注，它的基因技术被用来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监控。澳大利亚政府对待华大基因的方式与对待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华为因为跟中国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被拒绝参加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建设，但是澳大利亚安全机构已经同意使用华大基因的技术进行新冠病毒的防控。在另外一方面， 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近日通过敏感的台湾海峡。一个星期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宣誓就职，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据美国太平洋舰队星期三晚的脸书贴文，第七舰队的导弹驱逐舰麦克坎贝尔号当天通过台湾海峡，并配发了展示这艘舰船正在航行的图片。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密切关注美国军舰的通过。他还说，希望美方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此外，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于下周三宣誓就职，开始第二个任期。他在今年一月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誓言捍卫台湾民主。近几个月来，中国和美国都加大了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力度，包括美国定期通过台湾海峡航行，以及中国空军在台湾附近进行定期演习。世界卫生组织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星期三在线上简报会中表示，新冠肺炎未来可能成为一种区域流行病，在社区之间持续传播，并且永远不会消失。莱恩说，目前没有人能预测新冠疫情何时会消失，不过全球已经有了一定的控制权，但是即使发现疫苗，也必须尽极大的努力去对抗。莱恩认为，目前在国家、区域和全球的等级上，风险评估仍然很高。全世界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了430万例，造成至少29万人死亡。随着部分地区疫情的趋缓，一些国家正在逐步放宽限制措施。目前有100多种潜在的疫苗正在发展当中，不过专家们不断强调，找到有效的疫苗是困难和费时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对重新开放美国经济的成本进行权衡。实施了2个多月的居家令后，国会正在考虑另一套大规模援助项目。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全国各州开始放宽对居家措施的限制，国会议员得到的警告是，如果不等待死亡人数下降，就要付出代价。
If some areas, cities, states, or what have you...
即使抗议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呼吁结束限制措施，美国参议院和卫生专家不得不远程参与听证，以免接触到病毒。当民主党人戴着口罩时，一些共和党人没有戴，这是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的政治辩论升级的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现在已经赶上了其他国家。
We prevailed on testing.
议员们将详细了解这项测试能力的确切含义。即使美国经济开始起步并运转，也将难以遏制经济困难。失业人数达到了近100年来的最高，但参议院共和党人在国会批准另一轮援助计划之前敦促保持谨慎。民主党人说，还要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帮助需要的雇员和重启美国经济。众议院计划在本星期晚些时候通过的3万亿美元的提案，肯定将无法在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通过。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国会议员推出制裁法案，称如果中国不配合国际调查，说明新冠病毒爆发的始末，将授权美国总统对中国实施制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参议员星期二率领多位的国会共和党人共同推出新冠病毒问责法。法案内容称，如果中国不配合国际调查的合作，不全面说明导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过程，那么美国国会将会授权总统来对中国进行制裁。格雷厄姆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说，他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欺瞒，病毒不会出现在美国。中国拒绝让国际社会进入武汉市进行调查， 中国拒绝调查人员研究这场疫情是如何开始的。格雷厄姆参议员还说，他认为中国永远不会配合调查，除非中国被逼着这么做。这项严厉的法案将会对中国进行制裁，直到中国愿意与调查人员合作为止。格雷厄姆参议员的这项法案一共获得了8位国会共和党参议员的联署支持。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也是法案的联署人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让中国为此次疫情承担责任是势在必行的。法案要求总统在60天内说明中国是否有新冠病毒调查，提供完整和全面的交代，还要求中国尽快的关闭目前所有运营中的吃货市场。除此之外，法案还同时提到了尽快释放在新冠疫情当中被逮捕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蒂利斯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他认为在此次的疫情之后，美国将会从中汲取许多的教训，而美中关系也将会发生变化。我们继续来听听蒂利斯议员怎么说。格雷厄姆参议员所提出来的这项法案包含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选项，其中包括冻结资产、吊销签证、禁止旅行、限制美国金融机构向中国企业提供贷款或承销，以及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月哲在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院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和他的前任一样，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作为观察员，并称谭德赛有权这么做。他的参与与所有联合国及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6号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及其他联合国场域，再要求世卫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参加下周一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时，蓬佩奥说谭德赛有权邀请台湾参加大会，如同他的前任也曾经这么做一样。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法律顾问所罗门星期一在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答复有关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总干事必须得到194个成员国们的授权才能对台湾发出邀请，但至今成员国对此意见分歧，谭德赛没有得到授权，不能发出邀请。所罗门还称，台湾参与世卫及其他联合国必须依据1971年决定，那个决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及世界卫生大会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三在给媒体的电邮声明中说，谭德赛博士有权利邀请台湾作为一个观察员，如同他的前任做过的一样，美国也呼吁他这么做。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接获前总干事陈冯富珍的邀请，作为世界卫生大会的正式观察员。声明说，当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喜好的政党赢得台湾总统和议会选举，这个由总干事发出的邀请，即从2017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开始，突然且单方面停止。声明称，台湾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他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处理令人钦佩，也应当被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的参与符合所有联合国大会及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中国政府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充分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妥善安排，并指责民进党政府炒作参与世卫问题是以疫谋独。不过星期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美国福斯新闻网的电视访谈时驳斥这种说法，强调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当局的说法是一派谎言。吴钊燮说，台湾自己管理自己，有一个民选政府，也有一个卫生当局管理台湾的卫生需求，因此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也由于如此，台湾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同样的权利申请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说，美国特种部队具备中俄欠缺的优势，并将在大赛竞争中发挥重要角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1年5月2号清晨，美国海军特种兵在夜幕掩护下，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实施了一次突袭，将策划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击毙。9年后，美军特种部队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理查德·克拉克这个星期在一个论坛上说，对付暴力激进组织依然是他当前的首任务，但是美军特种部队在过去多年的反恐战争中打下的基础和积累的经验，将在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中发挥独特作用。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s about influence, and soft have a unique and valuable role in this. Number one,
克拉克说，大国竞争就是要争影响力，特种部队可以在其中扮演独特和宝贵的角色。我在讨论对付暴力激进主义时提到，首要因素是我们通过实际部署来施加影响力，当地的环境可以容纳特种兵小分队，现在这些小分队分散到了欧洲各处、印太地区和非洲以及南美，我们与当地国家的特种兵和军队以及政府部门发展重要的伙伴关系。克拉克上将举例说，美军特种部队在印太地区建立的反恐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在应对中国安全挑战时发挥重要作用。
I took a trip out to the Indo-Pacific as I visited our forces in places like Philippines, Japan, Korea, and into Thailand.
说我访问印太地区时，走访了我们部署在菲律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特种兵。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首项优势是我们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我们的特种部队在与暴力激进组织作战，但是我们的作战能力有双重作用，部署在那里，我们也在反击大国的影响力。美国陆军特种兵与菲律宾军队多年来一直在合作对付南部的恐怖主义者。陆军部长麦卡锡今年1月说，美菲反恐军事合作将会扩大到共同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2016年上台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直声称要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并在公开场合刻意看低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不过，菲律宾与美国军事关系依然紧密，两国联合军事演习不断进行。展望未来与中俄的大国竞争，克拉克上将说，美军特种部队不仅要巩固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也需要更多更先进适合反恐和大国竞争双重用途的武器装备。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知名法学者张雪中在两会前发表致中国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全体代表的公开信，呼吁中国立法机构启动国民制宪，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张雪中的公开信引发网友热议，大多数表示支持，不过也有网友认为他的呼吁信是与虎谋皮。分析人士指出，恰恰是中国社会那些看似没有希望的与虎谋皮在推动社会的进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曾多次公开呼吁建立宪政的上海法学学者、前律师张雪中在两会召开前再度发表公开信，呼吁当局启动国民制宪。一天后，张雪中5月11号凌晨在家中被上海警方带走。最新的进展是5月12号午夜，他的朋友王爱忠发出消息说张雪中已经回到家中。美国之音拨通张雪中的手机，希望了解他被带走期间的情况。张雪中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他说：“
我是张雪中，但是真的很抱歉，我不方便接受采访。感谢你的关心。”
张雪中的公开信5月9号开始在微信圈传播，5月10号开始陆续被中国境外媒体，主要是中文媒体报道或转发。张雪中在公开信中质疑人大代表的合法性，并指出了中国宪法自相矛盾的所在。尽管如此，他在信中首先对很多人大代表 在各自工作中取得的杰出成绩非常敬佩。不过张学忠直言，这并不与我承认你们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的正当性。张学忠告诉这些人大代表，你们不是人民的正当代表，全国人代会也不是一个正当的代议机构。他指出，人民代表的代议职权必须是源于国民的授予和委托，因此必须经由定期的自由的和有竞争的选举而产生。但是你们的代表身份并不是经过公正的选举而获得的。张学忠指出，全国人代会的代议职能应该是在制定公共决策时必须经过必要的辩论程序。张学忠说，实际上这么多年来，人们从来没有看到你们就政策问题进行过辩论，你们在开会时的表现更像是一台台只知道举手的机器，而不是严肃尽职的代议者。而宪法应该是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产物，必须包含国民参与的程序。张学忠指出了中国宪法的自相矛盾性，表现在现行宪法一方面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单个政党的永久领导地位，这也是自相矛盾的。他写道，如果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就没有义务必须接受某个政党领导，而如果人民必须接受某个政党领导，就谈不上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张学忠认为，把某个政党的领导权置于一切权利之上，简直是一种十足的荒谬。他直言，我们国家的现行宪法就是一部伪宪法。中国近十年来兴起的新公民运动主要诉求包括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国家体制向宪政转型以及朝公民社会转型等。这项运动在2013年前后，当局严厉打压，多名活动人士被监禁，新公民运动于是陷入低谷。张学忠的这封信在网上流传开，有网友评论说，张学忠似乎在做与虎谋皮的事。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认为，即便是与虎谋皮也没有问题。他说，像08宪章、像维权律师在政治性案件里的维权行动、像民间的阻挡行为等等，这些全是所谓的与虎谋皮，不能说这些是幼稚的，或者说是不应该做的。滕彪对刘志说，
做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那看着一波一波的这种民间的看似没有任何希望的一些行动啊，
嗯，
它在推动中国一点一点的进步。如果说中国在这个法治人权方面，在不断的倒退的话啊，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那民间的这种努力，各种维权的努力，包括像许忠教授这种要付出很大勇气、很大代价的这些行动，都是使民间的力量不断的在积累，或者说如果没有民间的这种捍卫自由的勇气和行动的话，那中国的这个倒退就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子。
广州的社会活动人士张学忠的朋友王爱忠，最近七八年来每年都跟张学忠见面讨论相关问题。他说，中国的民主改革呼声几十年来没有间断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国家一直没有实现民主转型，而且期间很多人为付出了代价和牺牲。王爱忠也注意到了与虎谋皮的说法，他认为并不是说以前没有成功现在就不需要去做了。王说，况且现在的形势跟过去也不一样。他说，
就是存在这么一个情况。
嗯，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很显然，就是说当局政府自身改革已经改不下去了，这个已经很清楚的。那么就是说现在这个要求改革的这个呼声呢，那就不仅仅是少数知识精英的问题，可能包括体制内很多这个官僚阶层的这个一些人士，包括体制内的一些比如像任志强这样的，那么包括一些这个中产阶层，包括本阶层，那么就是说现在已经形成普遍要求扩大的改革的这个诉求，就最近我认为跟过去已经不同了。那么这个所以呢，那么张学忠老师现在提出来，我认为跟过去其他人提出来，他有一个这么一个实际上的不同。
王爱忠是南方街头运动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大陆街头抗争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一直受到当局的监控。2014年5月29号，六四25周年前夕，王爱忠被广州警方从家中以喝茶名义带走，最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在广州天河看守所。2014年6月25号取保候审释放。 人权民运活动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赵长青，2013年4月17号在北京被拘捕，他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张雪忠是他的代理律师，也是从那起，赵长青开始了跟张雪忠的私交。现在旅居美国的赵长青说：“
那么在解决上是就反抗的抗议的声音，就是啊，络绎不绝。我说你中国，我说建一个政治现代化的，我说建一个进军这样的途中。那么现在呢，我说这个张雪忠呢是啊又站出来了。那么呢，我觉得呢是对什么呀？是对大陆的啊共产党呢，我说这种习近平时代的，我说这种空前的这种政治高压，这种专制压迫呢，我说。”那么呢，这个声音它是响亮的啊，尽管是很温和，但是呢，它是响亮的啊。它就是说啊，被世人所瞩目的。那么它对于说中国社会的或者是啊，让更多的人来进行啊这种抗争啊，是有的，是很高价值的。我呢，我在想啊，就是他一个曾经做过我的律师嘛。那么呢，我说是我们还有一些私交。那么呢，我向他个人呢是啊，这个表示我是一个崇高的敬意。
1976年出生的张雪忠以敢言抨击中国政治制度、呼吁实行宪政并参与维权活动著称，曾因发表文章而与他任教的华东政法大学发生多次争执。2013年5月，张雪忠公布一份中央编制的秘密文件，内容列举在中国教室里不允许讨论的七个话题，包括民主、言论自由和共产党过去的错误等等。张雪忠2013年6月在网上发表题为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的文章。文章发表几天之后，多位校领导警告他说文章违反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同年八月，校方竟让他全面停授课，12月正式解聘。在中国当局2015年7月9号开始对数百名律师、律所人员等展开大抓捕行动之后，几十位中国的维权律师被当局以网上发表有害言论、未能转所、扰乱法庭秩序、抓捕判刑等各种理由吊销或注销律师执业证，而张雪忠本人也在2019年4月被注销律师执业证。美国之音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节目。
在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美中紧张关系之际，华盛顿与北京艰苦谈判近两年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能否顺利执行，正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表示，他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表示怀疑。数据显示，中国正在拖延兑现采购巨额美国商品的承诺。有专家认为，北京兑现其承诺几乎已无可能。在另一方面，有报道称，中国国内鹰派人士建议北京应借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机会与美国重谈贸易协议，甚至对美采取报复措施。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面临哪些挑战？美中贸易是否正烽烟再起？在稍早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师谢田来给大家做解读，先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我们之前就有话题采访到了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知名中国经济学者史建道，我们来听一听史建道是怎么说的。
Depending on what the
拒绝条款，中国现在就可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不需要拖延的。但是在购买某些制成品和采购那个时候，中国可以说：“你看，我们需要推迟半年。”美国对这类提议应该是非常开放的。中国可以提议说：“我们会遵守我们的协议，但是不能马上做到。”然而，在美国方面，我们有一个问题：马上就要举行大选，特朗普总统希望在大选前展示这个协议的成功。所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可以说，好吧，给我看看协议的片，我会告诉你哪些现在就完成，哪些是3个月、6个月能兑现的。我会提出一个合理的延迟，双方都能同意的。但特朗普总统要在11月前展示成功，这就给协议带来了压力，因为从经济的角度，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满足大部分的条款可能是不合理的。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面临哪些挑战？美中贸易战是否正烽烟再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参与讨论。
非常感谢谢田教授抽时间参加国际音 VOA 卫视的采访哈，今天来谈一谈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的个情况哈。那我们知道最近实际上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媒体上对于这个双方贸易协议、阶段贸易协议这个履约的情况， 各有的一些报也有很多的讨论。那我知道在前不久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接受这个媒体专访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美中缔结的贸易协议这个落实的情况。当时他表示说呢，他对这个协议的落实是让他感到纠结，也可以说是到为难。那么他也表示他要做，他可以最终做决定是不是去把这个协议给他就是终止，或者说是去重新谈判等等也好，至少是表达出了对这个协议的履行的状况的担忧。那么我想首先请您来谈一下，说在您看来，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现在履行的这个情况，它面对困难有哪些呢？
本来这个第一协议呢，第一阶段协议应该是2月份就开始行了，现在我们知道已经过去3个月了。那我觉得现在至少有可能有3个原因呢，导致这个协议现在开始越来越难以就是说真正的履行了。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双方现在这个至少在高层啊，就是说在政治上呢，他们的观点越来越对立。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造成了美国经济巨大的损失，2-3千万人失业，然后经济价值说滑落那么多。那这个也川总理多次表明了，实际上呢，是因为中共政府呢，他在应该疫情没有及时通报，造成了就是措手不及啊，世界措手不及。所以他但是他这样子去指责中共政府呢，北京方面非常非常高兴，就是说，并且这个美国国务卿佩奥在表示要这个追究这个中共责任。我想北京高层肯定是政治上高层，他肯定是对这个非常非常不满。就这个继续履行协议呢，至少在政治上，就是有这么一个障碍吧，或者阴影，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呢，我现在觉得这个很可能就是中国政府呢也没有什么。没有钱了，虽然他们那个经济实力不够，因为国经济实际上也陷入这个混沌，这么长时间这个出口也非常那个衰弱，很多外国的订单也没有了。他如果赚钱，不出口不赚钱，他没有外汇的话呢，你让他再出2500亿美元来购买那产品，他现在就是说，他甚至可能做不到了，因为他实际上是必须出口，他才有钱再进口，对吧？他现在出口没有的话，那他现在可能他再进口的话是叫消耗他的外汇储备。这一阶段中国自己的这个抗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活动的话，它都要消耗大量的一个外汇税。但是没有钱了呢，那自然就是很难就继续行下去。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那个因为第一阶段里面除了这个2000亿美元东西，2500亿、2000亿，还有一部分呢是产品，我们叫700亿、500亿到700亿，还有很多呢实际上是能源产品，就是中国要购买美国的一些液化天然气啊、石油这些东西。但是你在我们现在看，从去年达成的协议到现在这半年，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简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价格就是说跌了很多很多，对，跌了这么多。中国第一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大需求，因为他这个经济衰退的时候呢，他没有那么大需求，人也不开车，工厂也不开工，没有那么大需求，他自己也没有地方储备那么多石油，所以现在叫他去买油，买美国石油，对吧？即使买了，按现在这个价格的话呢，它这个数量上，就是从那个 dollars， 从那个钱的数量上也很难达到这个要求。就是说，其实这个实际上是国际市场的油价的东西，也给这个第一阶段其实是造成困难。所以你把这三个因素综合搞起来的话，确实是，川普感到纠结，北京也感到纠结，大家都会感到比较纠结。
嗯，好。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和财长穆努钦和中国的副总理卢克有过一个电话的一个沟通。那么双方是谈到了这个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这么一个电话沟通啊。那我记得在这个中国官媒的这个报道上，篇幅不长，但是他提到说，美中双方同意要为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去创造条件、创造氛围。那么这个说法就比较有意思，就是好像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到底是要不要落实？我想请您来解读一下这样的一个说法，它背后的这个玄机是什么？
这个话恰恰告诉我们，有这背后有巨大的玄机或者巨大的问题，因为你来达成协议嘛，你大家只要已经过去3个月了，你只要悄悄的按部就班的执行，这个也不需要这个上层人物来做什么，你该谁去买东西，谁发单，谁出钱都做就好了。恰恰他说这个要创造条件、创造氛围呢，恰恰在告诉我们呢，现在已经不具备条件，也不具备这个氛围。他还说这两个人好像说刘鹤和来希泽、来海泽都说他们很有信心，这也恰恰告诉我们他们可能信心不足了。我想，因为像我提到的三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让他们就感觉到没有这个条件，这个氛围也不够。他这个信心呢，那他只能叫，他总不能跟说我们没有信心，对吧？现在我们双方都没有这个意愿，在美国他没有意愿终止， 美国人所谓说他没有就是按计划进行，美国需要反向终止这样一个计划，这样协议。那北京方面呢，我刚才说了，就是他不是想那个怎么说呢？给他想终止呢，但是可能他有一个合作期，他也害怕有一个其他的后果。
那么接下来就想就这个北京方面的一些声音啊，那么特别是最近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个进一步加的这个美中的之间紧张关系，特别是这个美方的一些高层政治人物，就是说就这个病的源头啊，是指责这个中国在这个疫情初期是这个有掩盖疫情的问题，导致现在疫情在全世界的一个大流行。那当然也波及到全世界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但是北京对此就是颇有微词，他们内部的鹰派一人就想借这个机会，希望当时我记得当上次你也谈到，就是说这个协议中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发生自然灾害等等，就是说这个双方可以重谈这个协议哈。但现在中国那边就有一些声音，特别是一些鹰派人物，就是说希望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条款，来这个重谈。那我们看到这个美方特朗普总统他也表示说都没有兴趣去重谈哈。那想就您，请您来分析一下这重谈的可能性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重谈的那个希望，我们上次也谈过啊，就是这那个希望是有个机会上有的，在中国呢，把机会给错过去了。就是说错过去了以后呢，那个机会错过时间时光不一样，现在这双方的政治意志、政治见解、政治对立呢也不一样，那就再重新可能就这个机会就不会再有了。因为上次有的时候呢，上次我们说过，就是说本来就是他可以用这个这种瘟疫这种就是不可抗拒的天的意志、神的意志，就是说自然灾害也好，他呢因为这个的话那时候是可以重谈的，对吧？那当时那个时候我记得川普政府也打电话给他们问习近平，川普亲自问，就是说我们需要重谈，你们有没有问题？但是中共恰恰就是为了他自己掩盖他自己的心，也因为他自己的一些邪恶的目的呢，当时呢获得他的面子，就是这个众人会面子害了人家，害了自己，因为他自己面子觉得我们有足有能力可控，这个疾病是可控的，对吧？可以没有不传染还可控，那就没问题，我们可以解决问题。用这个方式呢，这个为了自己争回面子，但实际上失去了是一个机会。那你说你们说没问题吗？那就是不是属于那种外来的不抗拒的力量，你可以控制。当然美国就说那好，那我们接着进行。所以当时那个川普在川普中回来告诉美国人民，就是说中国说没问题，我们还得继续执行，并且好像这个问了至少两次三次我记得。那实际上中共把自己捆在了一个车库上或战车上，就是把自己给坑掉。那因为中共也确实进入两难状态，我认为中共的显然是，咱们已经不说病毒是不是中共造出来的啊，这个我认为他可能还没有那个能力造出来。再一个，这个中毒病毒本身呢，好像专门就冲着中共自己去的，所以他也不太可能造一个病毒。但是他秀这个罪责，秀或者演疫情是推脱不了。那你加上这一段这个以后呢，你现在他看意识到，就是说现在没办法再跟那个美国走上来的那个原来那个状。那下一步呢，就是他怎么办？现在说他有上经济上的、政治上的问题，有经济上的问题，还有这个国际市场的问题，其实越来越他让中共觉得难以回到原来状况。所以呢，是恐怕他不如就是说他错过了机会，机会现在再想重谈的话呢，对美国来说，那就美国真确实也没有这个远。我们当时给你这个，对吧？你现在要重谈，你怎么办呢？对吧？美国，我想川普那个立场是对的，就是美国没一个必要，也不会，我想也不会放到这个人的立场。
那么最后就是请您非常简短的就总结一下哈，如果这个北京方面没有办法去履行这个承诺，那么到了赶今年是这个美国的大选年，那这个美中之间再爆发这个贸易战重新这个硝烟再起的可能性会不会是比较大呢？
会的，这是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可能，尤其是过下面几个月呢，非常这个会非常关键。你说，因为那个再说，你说是不是再是贸易战呢？我觉得就可能不能称作贸易战，很可能就是个真正贸易制裁。因为中美两国达成这个缔结协议的时候呢，当时愿望是我们先执行这个，对吧？然后马上谈第二阶段，解决那些更深刻的那些问题，对吧？知识产权啊、保护啊、那个国企补贴更重要的问题。但是像这样第一阶段如果都实施不下去的话呢，那整个这个中美贸易战、那个战的所有的一些源头上的问题都全都爆发。那爆发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它迫使美国呢回到的那个川普最原来的强硬的立场，对中国的所有的产品、全面的产品呢，全部实施关税，就是不是现在的什么15%啊、25%啊这种选择性的，那就是全面产品全面5000亿美元呢，全面加到45%。 是更高，大概的甚至有的人就会达到2倍，基本上就是说让就会导致中美贸易关基本上就停止，经济上脱钩。这个实际上我想美国现在已经通过这个病情的病例的事情呢，已经开始实施一部分，至少是说这已经在发生了，脱钩已经正在加快的发生。比方现在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就是说在医疗啊、医疗设备、医药药品，就是说医疗器械这些方面依赖于中国呢，对美国构成了多么大的那个危害。所以这一部分至少这一部分呢，美国已经把这个产业转移回来。其他部分相对来就是说脱钩，现在就是让国际也受到损失，肯定不受损失，但是会加快部署把这个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所以呢，这个比关税的中升高的话呢，意味着中国就是说可能会就是说永远失去美国的一个市场。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教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谢教授。
谢谢你好。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陕西一名老人儿子活埋后出事件令社会震惊，引发了各种议论，北京中央政府等都出面对事件表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陕西省一位老人被儿子活埋后救出的事件令社会震惊，引发各种议论，北京中央政府也出面对此表态。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20年5月2日晚8时许，陕西省靖边县犯罪嫌疑人马某将其79岁、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王某用家中手推车推到一家炼油厂附近的万亩林内一个废墓坑，并铲土掩埋。《新华早报》说，警方3天后在2米深的墓穴当中挖掘的时候，受害者的儿子在场。当他发现母亲依然活着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也没有反应。中新网说，靖边县人民检察院介入此案，马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不过受害母亲王某被救出后生命体征平稳，对他的安置正在进行。犯罪嫌疑人马某的犯罪动机目前还没有法院结论。原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彪美国之音说，
我说的是这个人有病，因为只有有病这个事才能解释通，其他的解释通。为什么如果说是贫穷，那么多人的贫穷，那么多贫穷的人为什么没有把母亲活埋？而且何况他也不是闹贫穷，对不对？
焦国彪说，他不能够同意这样一种因果逻辑，即这类事件一出，马上就把它归咎为社会问题、制度问题。
那这问题是这个社会都一样，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两种老爹老娘没有活埋，对不对？问题是单位制度14亿人，真正把你孩子弄死了。
焦国彪所说的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弄死，指的是5月6日另外一起恶性事件。新京报说，四川自贡市的一名男婴的母亲因为经济困难无力抚养婴儿，孩子刚刚出生后即将其遗弃。上述活埋老母亲事件尤其触动面对同样生活负担的年轻人。90后北京独生子女青年费平对美国之音说，
从子女角度来看，可能他儿子也挺困难的，没时间照顾老人，然后经济压力也是，所以可能逼不得已吧，就干出这种事儿来，就是有一部分同情，也有一部分理解，就是这种感觉。
费平联系到他们这代年轻人既要打拼事业，又要照顾多病父母的处境。他的母亲患多种严重疾病，几次进出重症监护室。他说，
第一是就主要就是工作跟家庭不能平衡，两边好像哪个都不能丢，但是你要比如不管我妈，我上班，但是我妈那有一天有什么事儿，感觉都会一面没见到，心里边有悔。如果我要工作丢了，照顾我妈呢，经济上又是一方面，只能先坚持走一步算一步。在医院陪床的时候是特别，独生子女这政策特别不好，因为我特羡慕那些别的床了，因为比如说白天女儿来，晚上就是儿子来，可以我轮着。然后当时我觉得自己特孤单，没有人跟我轮，然后只有我自己。那一阵子就觉得真的是，哎呀，要是有两个，哪怕我有一个哥哥或者是妹妹这种。
美联社报道这一事件时说，中国大部分地区缺少公共援助资源，尤其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家庭一般需要自己照顾年迈的家属。有预测说，到2020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2.1亿人。 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人数量将近4000万人。那么上述恶性事件是否多少折射出中国养老、社会救助等的一些短板？焦国彪说，
有，其实这个养老这一块吧，中国还是需要完善。那个90年代末的时候，我写了很多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养老的问题啊什么的，还需要完善，还需要这个国家更多的这一块的更多的投入。你不能说没有这个经济，完全没有经济问题，也不能如果说他的这个老娘是每月大概有那个退休金有2000哈，也未必会这样。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不是那么简单。你简单的归于这个社会原因，是因为贫穷所以这样，我觉得这是太单一了。
另据媒体报道，陕西榆林市的一位村官说，陕北因为有煤炭和石油，属陕西经济比较富裕的区域，但是那里农村的社会保障很差。事件所发生地区有4万多人，能够进养老院的老人只有几10人，其余的人就只能靠子女或者自己。陕西活埋老母亲事件，除当地司法介入外，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老龄办作出回应，称马某某活埋老人行为突破了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人伦底线，性质极端恶劣，必须依法严惩。另外，民政部官网5月7日说，中国全国将联合开展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行动。与此同时，人民网说，5月17日，中国将迎来第30个全国助残日，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助残脱贫，决胜小康。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联合国警告说，新冠病毒疫情加剧了全球妇女的不平等境况，妇女健康权益组织呼吁采取干预措施，努力将妇女群体引入政策决策的过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不久，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冠病毒是一架巨大的均衡器，它横扫全球，感染所有人，毫不区分贫富、种族和性别。不过，最新的报告显示，在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新冠病毒的病死率高于其他族群，而在世界范围内，则是妇女遭受更大的影响。联合国早些时候的一份政策简报说，尽管妇女占全球卫生劳动力的70%，但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随着全球各地医院进入危机模式，这些女性医务工作者所需要的关键资源，比如生殖健康服务、产妇护理等等，可能被忽视甚至落空。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导致更多的产妇死亡，以及少女怀孕和性疾病的传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性别问题高级顾问莱拉·沙拉菲表示，新冠疫情扩大了现有的不平等。虽然新冠病毒没有区别和歧视，但是它所造成的影响确实构成了一种歧视。
We know that data is showing us that men and boys may be affected disproportionately in terms of mortality from COVID-19.
沙拉菲说，我们知道数据已经向我们表明，成年男性和男孩在感染新冠病毒后病死率方面可能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而社会和经济影响对妇女和女孩确实是破坏性的。美国医学院教授认为，目前受到病毒不成比例影响的人，正是医疗卫生系统中历史上就没有被充分照顾到的群体。目前疫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将无症者和有症者进行阻断隔离，这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包括在内。但是我们的医院做不到，这对于许多女性医务工作者来说，的确造成了不公平的待遇。
We need to have empathy, which means when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or people in the health system take tough positions,
哈佛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和生殖生物学教授内尔·沙拉说，我们需要有同情心，这意味着当社区里的人或者卫生系统中的人从事这种艰巨和有风险的工作时，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他们。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要同意他们的观点，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沟通和理解的桥梁。在没有可能的情况时，我们则应该准确地了解差距在哪里。鲁帕达特医生是妇女全球健康的创始人兼执行主任。
When we raise gender equity and challenge COVID-19 decision-making bodies that are mainly...
达特医生说，当我们提出性别平等问题并挑战主要由清一色男性主导的应对新冠疫情决策机构时，我们经常会被告知现在不是对性别问题进行特别恳求的时候，再或者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合格的女性。达特医生认为，实际上许多女性的确是专家，她们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实际上在领导着这场抗疫的战斗。人们已经看到和听到了对女性政府首脑以不同方式应对疫情的认可。这些女性领导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更多的社会凝聚力，他们更多的关注社会保护，远离分裂性的政治。达特医生呼吁社会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实，妇女占医疗卫生劳动力的大多数，但他们仍然集中在地位较低、报酬较低的工作，几乎主要是前线工作。他们不是坐在决策会议桌上的人。达特医生说，在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间，从卫生系统的角度来看，需要采取干预措施。这意味着要真正确保将多元化以硬件连接的方式引入决策过程，为我们的政策提供信息，为我们的干预提供信息，只有这样才有助于解决根源问题，打破几百年来的不信任，重建信任。另一家非政府组织全国妇女和家庭伙伴关系主席黛布拉·内斯也对媒体表示，新冠状病毒危机暴露了系统中的许多裂痕，加剧了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仅以性别薪酬差距为例，女性的薪酬比男性大约低20%，估计美国全职工作妇女每年集体少得$9000亿。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白宫已经要求工作人员佩戴口罩，但是特朗普总统依然在避免戴口罩。与此同时，戴不戴口罩也成了美国民众的政治表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本星期开始，白宫规定工作人员和访客必须戴口罩。此前，更多白宫员工新冠测试呈阳性，其中包括副总统新闻秘书凯蒂·米勒和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的妻子。特朗普总统说，是他在白宫强制人们佩戴口罩。四月初，美国疾控中心建议美国人使用布口罩来预防新冠病毒。亚洲一些国家的人们经常由于各种健康原因佩戴口罩，美国不同，许多人不习惯戴口罩。最近的一项民调查显示，有79%的民主党人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而共和党人则是59%。这些显示，戴口罩的决定可能受到政治的影响。这种政治因素促使一些美国人集会反对封锁令，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予以支持。这些人可能更相信阴谋论，认为新冠病毒及其缓解措施是推翻特朗普的骗局。詹妮弗·莫西卡表示，公共卫生的两极化是党派关系的延续，这种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加深。特朗普避免佩戴口罩的做法受到了批评，包括民主党籍众议院院长南希·佩洛西都曾批评说，总统应该在这种致命的瘟疫中为美国人树立榜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